马克思主义法认为，宗教是这个，因为人的心灵的需求嘛，在一定的社会条件里边嘛，人自己创造的一种东西，这个太虚大圣呢认为是，所有的宗教呢都是源源于这个教主创教人的宗教经验，他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体验，这种体验呢是常人所没有的，这个我对宗教的认识呢。又跟太虚大师这个说法呢，又有点不大一样，我认为这个当今所有的法定这个合法的宗教呢，它的这个实质呢，实际上都是人生交通的产物，就是这个有一个在这个人类社会之外呢，存在着一些人看不见的，但是是有灵的，一些存在，这种。人类之外的这种存在呢，要跟人呢是发生一定的关系，发生一定的交流了，这种交流呢就产生了宗教，不仅这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它都是它的教主的这个自称呢，像基督呢自称呢，他就是从天上来，上帝派来的，上帝派来当使者的，他有跟上帝呢交流的好多的经验，也有神通。这个穆罕默德呢，他是在这个一种像昏迷一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感觉到神灵的这种像附体一样的，然后说出一些经，这也是他实际上他的实质呢，也是人生交通，佛教呢虽然是强调了自己跟别的宗教不一样，是建筑在一个这个佛陀的智慧之上的，实际上你要看佛教里边的。传记了，佛陀的智慧从哪儿来的？佛陀从哪儿来的？佛经里边讲得很清楚，他是从兜率天下降的菩萨，兜率天完了，当然还是在天上，所以佛教归根结底了，它也是它的实质呢，也是人生交流，也是一个人类之外的一个高级的生命形态吧。我们讲，这菩萨，他到人间来传达一种，这个智慧。这种智慧嘛，当然也是人类需要它，并且能够接受它的时候嘛，佛示现下生到人间来传达这种智慧。佛教建立的基础呢，就是佛陀的智慧。这种智慧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汉传佛教说嘛，佛陀呢通过一共是12年的修行，南传佛教说嘛是6年的修行，总之嘛是在。修了种种苦行以后，然后又修了禅定，在禅定的基础之上呢，拿智慧来修观。一般的这个佛的传记里边讲的都是修12因缘观，这样呢证到了一种这个涅槃智。这个涅槃智佛陀证到了以后嘛，他就想要涅槃，因为他讲这个我证得的这个涅槃境界呢甚深。而且不是世间的人呢所曾经有的，如果讲给他们的话，他们极难相信，因为要把我们大家都没有的一种经验，想要拿大家共用的语言是怎么来的呢？语言就是在大家共同的这个感觉经验、知觉经验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大家都没有这种经验，那么这种经验呢，就无法用语言。这个解说的清楚，所以佛陀感到要把这个智慧呢，要讲给众生。首先，这件事非常困难。再一个呢，即使讲出来了，众生也是非常难以信受的。所以他就想涅槃，想走。后来呢，经过天王的劝请呢，他为了悲悯众生呢，才这个住持说法。在说法之前呢，也是经过了周密的考虑，然后呢，根据众生的。接受能力，说了种种的法，这是佛说法的一个，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实质吧。因为这种他说的法本身就是不可言说，所以拿言说来说出的呢，它只是一种引导的方便，如果说把真理分成两种的话，这个本来所具有的真理呢，这个佛经里边嘛，把它叫做这个非安立地。非安立地的意思就是，这种 真理不是人为建立，是本来就具有的，啊，佛只是如实的发现了它而已，啊，也不是他创造的。这种非安立地呢，是没办法用语言表达，也没办法拿别的方法呢传达给人。那只有安立地，安立的意思就是建立，安立地呢就是根据人的接受能力，人为的建立的一种真理。人为建立的真理本身呢，它不是本来就具有那个真理，它只是通向真理的一条道路，啊，就像指月之指，啊，指给你看那天上的月亮在那里，啊，你朝着那个方向看吧，你就能够认识月亮，啊，嗯，它的本身呢，并不是月亮，所以佛经文字所说的一切佛法呢，啊，它都是安立地，啊，都是标月之指。这个我们要如果要把握它的话，就是要从源头上去把握。那么源头就是佛心，啊，佛心跟一般人的心不一样，我们怎么去把握呢？啊，那首先呢，只能从理论上去，从哲学上去把握。啊，佛陀最初说法嘛，也是从哲学上，从心理分析方面去这个建立四谛十二因缘，啊，这样的这个佛法体系的。那么佛证道的这一种法究竟是什么法呢？那就叫做涅槃妙心，禅宗把它叫做涅槃妙心。涅槃妙心呢，涅槃的意思嘛，是不生不灭，还有这个最极安乐等等，一般描述它的这个语言嘛，大概一共有100多种，但是最主要的嘛，就是不生不灭。它是一种无为法，无为嘛，就是不依靠依赖任何条件而本来就存在，本来如是，没有经过人为的改变，这样的东西嘛，叫做无为法。但是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拿我们人类的智慧，拿我们的认知方法去找无为法的话，是永远也找不见的。我们所能认识的呢，只是跟无为法相反的有为法。有为法它是依赖一定的条件而升起的，那就是缘起法。凡是依赖一定的条件而升起的东西，必然是无常的，必然是生以寂灭，不可能永远如此。世界也是这样，人类的生命呢也是这样。我们的心理活动呢，我们能够反省到的所有的心理活动呢，无一不是这样，都是无常的，都是缘起的。那么既然是缘起的、无常的，那么它就必然是不自在，不自在吧，相当于现在说的自由吧，你总要受什么条件的限制，那肯定不自由，你肯定是有，必然避免不了种种的痛苦跟种种的束缚。你没有别的痛苦跟束缚，即使你拥金百亿啊，你享受到所有的物质上的幸福，社会生活当中的幸福，占有一切，这种做得最成功的这种人嘛，即使他达到今天的这个西方心理学家这个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自己的潜能呢全部都开发，在社会上做得非常成功，自己的理想呢全部实现，但是你还是不自在的，你避免不了生老病死，这个生命呢，这个肉体呢，仅仅不过顶多了活个100多岁而已，大部分的人呢活到80岁以上的呢也不多，终归呢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而且呢最可悲的呢是留下一具谁也见了恶心谁也不喜欢的一具尸体，还要别的人呢还要想办法去处理它，这对于这个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来讲嘛，这无疑呢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事情，即使你是伟大的思想家，你是国王，你是圣人，你都避免不了这个下场。所以呢，这个作为有灵性的人呢，他要超越这个生命状态的话，他就要追求这个无为法。无为法的 很具体的来讲嘛，那就是佛教所追求的涅槃。涅槃是什么呢？涅槃就是一个不生不灭的完全没有痛苦的永恒存在，永远如此这样的心。有的经里边解释得很清楚，涅槃者解脱心也，就是完全解脱的这种心。我们凡夫的心呢，不是涅槃心，是妄想心、烦恼心、杂染心，它是避免不了种种的痛苦，避免不了我们自己呢也不愿意有的好多的烦恼。那么你怎么知道世界上就有一个涅槃？人通过修行呢就可以证得涅槃，这怎么能证得涅槃呢？这大概就是佛法建立的一个出发点了。这确实是一件非常难以说明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就必然就有一个涅槃呢？你怎么能够相信那个佛所说的人通过这样修行呢就能够证得涅槃呢？佛是证得解脱，但是佛呢已经去世了，已经应该说我认为是3000多年，现在的考证嘛一般是2500多年。他当时怎么样呢？究竟是不是解脱了，我们无法去考证。你怎么能够确信有一个无为法，有一个涅槃呢？这件事情呢，如果说要从道理上推的话，南传佛教有一个叫做小阿含经，它叫做无问自说经，就是没有提问，佛陀自己讲的。这个经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不生不灭不变不动的涅槃法的话，那么就没有我们这个生灭变动的有为法的一处。这个呢就是根据辩证法这个矛盾的概念呢，必然是互相依赖而存在这个原理推导出来的。我们现在的现实呢，就是看见的一切都是有为法，有为法依赖什么而存在呢？那是只有说依赖无为法而存在。就像老子《道德经》里边的有生于无，它从哪儿生出来的？那只有这样推了。当然这个推理呢是很玄的，但是从道理上推的话也只能这样推。所以要完全的证实了，那就需要拿实践去证实了。佛陀呢正是做了这样的实践，他通过修行呢把这个真正的证得，自己证得了这个无为法这个涅槃心。这个无为法涅槃心呢，有的在阿含经里边呢有的时候叫做无为界涅槃界，就是边界的界。这个边界的界这个梵语大度，这个大度的意思呢它有好多重意思，一般讲有6个或者4个。它有终极的原因，这个意思就是能够产生一切现象的那种最终极的一个因，或者这个世界呢或者生命呢存在的最终极的一个因，这个在阿含经里边明确的佛讲到是有无为界，是有涅槃界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吧，他没讲为什么会有，因为当时的佛弟子呢都是看到佛陀以后，他都是非常敬仰佛陀，因此呢也确信佛陀呢证得了解脱。这个阿含经里边有很多的描述，大概大部分见到佛的人呢并不是因为他说的道理这个令人信服，而佛呢他本身就具有32相80种好，而且从这个迥然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你一看呢就是个圣人他的不仅是外表是圣人呢，他这个从整个的这个气度他就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一种气度他有这么一种力量他可以使当时看到他的人嘛，你一看到他就远远的看到他就想跪下来皈依。你看了阿含经里边嘛，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皈依的他依靠的是佛的这个威神吧，就是威神力包括他的相貌他的人格他的智慧 它的整个风度。今天呢，我们是没有缘碰到这样的圣人了，那么凭何而相信呢？那这件事情呢，就比较难了，那只有通过道理，那么要把佛要把他证的这个涅槃无为界的这种道理要讲清楚了，对佛来说呢，这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你要制造一下一个像科学一样的理论体系去解释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呢实在是太复杂了，尤其牵扯到涅槃，你怎么才能够成佛，怎么才能够证得佛菩萨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神通利用智慧呢？这件事情光使人相信了就很难，所以佛当时说法呢，给一般人讲的呢，讲那些菩萨的境界佛的境界呢，讲的并不多，讲的都是很实在的，大家能看到的，这个呢也就是佛教的一个最基本的风格。反正我教给你一个方法，你照着这个方法修了，修不久了都不同的得到了受用，大概很多的他出家的弟子嘛，大概几乎全部证得了道果，除过这个反对佛的谋害佛的这个提婆达多，其他的弟子呢，比丘比丘尼呢，绝大部分呢都证得了出国以上的道果，在家人呢也有很多呢证得这个出国到三国这个道果，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你一看见佛非常敬仰他，然后他教给你一个方法，那说的话也是很少，非常简短的，你就照着那方法修了，修不久了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证悟吧，就也没有必要嘛，一定要制造出一个理论，一个非常艰深的一个哲学体系，或者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科学假说了去解释这个世界，因为根据当事人的这种理论水平呢，要制造这样的理论呢也是非常困难的，那现在的人就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各门科学呢非常发达，基本上呢人类长期以来呢所认为是这个不可解的这种宇宙之谜，这种宇宙之谜嘛，大概80-90%以上的都被人类呢一个一个的解开了，最后现在没有解开的嘛，他我看有的书上讲现在还有7个还是10几个，总之是不多了，主要是关于人自身的生命的。这个科学呢对一切现象包括人的心灵结构这个脑科学还有心理学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交叉学科通过科学的手段呢对人的身心这个奥秘的揭示呢这个比佛陀时代呢要讲的要详细的多。所以现代的人呢你要想完全的接受佛法尤其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如果不经过一个比较高的理论思考，从道理上首先明白这个我按照佛所教的方法修了，必然就能够得到解脱或者乃至最后呢能够成佛能够证得佛果你首先明白这个道理，大概才能这个一教奉行吧，大概才能修行现在人的知识多疑惑也就特别多然后我还碰到的人呢完全把佛法的道理完全弄清楚能够完全接受的呢我在学佛道路上大概也有今年是三十多年吧我碰到这样的人还很少说完全把一切这个佛法的一切道理拿现代人的思考方式呢能把它完全解释清楚这个是能解释清楚的嘛？好像是学科学的人还多一些，尤其是学量子力学的人要多一些一般的这个大学生啊研究生啊这个学了多少十多年以后嘛对佛教的基本原理嘛还是疑疑惑惑的并不是十分的明了我们汉传佛教的天台宗华严宗嘛这些宗呢都强调必须先要大开元解不说大开吧就是先开元解然后才可以修行。所谓的元解呢就是对于最圆满的佛法就是天台宗呢华严宗呢这些所 信奉的这个佛法，他的道理呢弄得完全明明白白，就好像是自己发明的一个道理一样，完全接受了，然后这个道理呢才能应用在修行上面。比如说禅宗，禅宗呢虽然说是一进来了就明心见性，但是为什么明心见性呢？为什么就有一个这个本来解脱的一个心性呢？你现在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你才能够确信。那个达摩大师的二入四行里边讲得很清楚，禅宗修持的这个一个前提呢，就是生性含生同一真性，就是你必须首先要生性，所有的众生呢内心呢都有一个佛性。这一点这现代人要做到，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凭什么相信内心就有佛性呢？如果说你要相信佛法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话，这个通过理论上的分析，通过直观的一些感受，尤其是诸行无常的，这个一般是可以接受，起码在理论上的你是驳不倒的。但是说你要让人人都相信有一个内心就有一个佛性的话，这件事情就很难了。尤其要相信，它不仅仅是佛性，禅宗的相信还有一个自然智，智就是本来能够证悟真如的一个智慧，这种智慧呢是叫妄念给遮蔽了，本来就具有的。你这凭什么能知道本来就具有这样智慧呢？我现在又没有。所以我学佛三十多年嘛，我大概有二十多年嘛，都一直到现在用在把这个佛法的道理，通过各种各门学问，各门知识呢能够把它搞清楚。首先吧，自己完全认为这完全是有道理的，确实是如此的，这个修行呢大概才能用得上。那么我考虑的结果嘛，那就是说首先你要搞清楚这个他佛心，他佛所证得的涅槃妙心，他的依据，他是依据什么呢？他依据的是法界。那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法界。法界的这个梵语，达摩大道，达摩大道嘛，就是一切法的界，这个界也有好多的意思，一般的佛教哲学里边所说的法界呢，在这个狭义的来讲嘛，它是作为第六意识所认识的一切对象，我们认识当中的一切呢，都可以用法界来概括。如果广义的来讲呢，那就是应该是一个能够产生这个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共同所依的一个终极的因，就是这个世界建立它有一个基础，最后剩下它有一个基础，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那明明什么都有，你怎么能说什么都没有呢？它是以什么而建立的？这个法界呢，肯定是本来如此，不生不灭，不变不动。这个在阿毗达摩大乘经里边有一个记子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出去，即涅槃正等。就说有一个没有开始的本来就有的这样的一个法界，这个界呢是这个宇宙当中一切现象所依的终极的因，或者是它的体，这个体呢就是像比如人呢这个存在，它有一个实在的东西，这个身就像我们讲身体，身体呢我这个肉体就是，那就是我，我其他的一切都在这个身体里，或者是载体的意思，就是一切现象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体，这个体呢是产生生灭变化的一切有为法，一切在生死轮回当中的一切众生跟众生所受用的一切世界，它的因也是产生佛菩萨的这种涅槃智慧的这种因，生死跟涅槃的它的终极的因呢，都是一个，都是法界。那么佛教各宗各派呢，对法界的解释，认识法界的路子呢就不一样了。 我首先讲吧，就是小乘的怎么认识这个法界的。小乘呢，它是这个，我们大乘呢，把它叫做小乘，啊，它自己呢是并不称为小乘的，小乘是带有一定的贬义，啊，它自己嘛，现在南传佛教嘛，它自称为上座部，如果你叫它小乘的话，它不承认的，但是我研究了它以后，我认为它确实也就是小乘，一直到现在呢，也还是小乘，因为跟大乘经里边说的小乘的各方面的定义呢，它都是一致的。他这个小乘法呢，代表了释迦牟尼佛当时的主要的教法，也代表了这个整个佛教的最基本的精神，就说它是非常实在的，非常理性的，它不讲很神秘的东西，它不依赖任何权威，在小乘里边嘛，把佛呢只是看作一个导师，他没有说我们祈祷佛了就可以得到佛的加持。就可以实现什么？他没有这个教义，他不是靠佛，他靠佛了，他只是靠佛教导改的方法，他只是依靠佛所教导的这一种智慧，把这种智慧呢变成自己的智慧，拿这种智慧来自治其心、自净其心的，这样自己解救自己，自己得到解脱的。在这一点上呢，他跟我们中国跟西藏的大乘佛教呢，这个。尤其是大部分人信仰的大乘佛教呢，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大部分人信仰的大乘佛教呢，都是祈祷佛菩萨依靠佛菩萨呢，能够保佑我们、加持我们这个一般的人嘛能够保佑我们嘛，得到世俗的事业的成功能够保佑这个我的孩子能够考上大学，我的这个生意呢能够做成功，能够发财，我的家庭呢能够平安，这病呢能够治好，都是求这一些。现在一般到寺庙里边去烧香拜佛的人嘛，大部分呢，报的目的嘛是这个。像这个呢，在小乘佛教的教义里根本就没有的。你想要得到这一方面的成功的话，你祈祷佛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所以他们是没有这个教义，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是信佛修行的大乘佛教信徒呢，也还是要依靠佛。我们为什么不依靠佛呢？因为我们相信佛呢，已经证得了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些功德呢，可以帮助我们。既然它可以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光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解脱呢？光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脱，那个在佛的时代是可以的。因为佛就在那儿，我可以去请教他，现在没有佛以后，甚至呢很难碰到大善知识，你不靠佛了，跟菩萨的这种加持吧，讲密教里边的加持，你能够得到解脱了，这种基本上来说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小乘呢，在这一方面呢，跟大乘佛教徒的信仰呢，这个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对小乘的这些佛教徒呢，因为他这些人呢是非常实在的，因为当时呢，印度呢存在的宗教不止佛教一家，还有大概还有起码有60多种宗教吧，这各个宗教嘛，大部分都修禅定，都修苦行，而且很多人呢都有神通，都有禅定功夫，都有神通，如果讲多大的神通的话，这个显不出佛教的殊胜。这个在当时的社会上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说能够，你可从佛经里边看呢，当时印度社会里边那种能够在天上飞行的这种仙人，在山里边修道的，这个一般人都可以碰见，并不稀罕的，所以你要讲多高深的道理，你要讲多玄的，你菩萨你要度多少众生呢？佛能够加持人怎么样呢？这些当时这些印度人呢，也不大相信的，他也不大接受。他接受他要需要的嘛，就是你教给我一个什么方法很实在，我修了以后就马上见效然后不久以后嘛获得解脱那么佛怎么把这种方法教给他们呢？那首先要说明是有这种方法的那佛陀用的就是这个依靠，还是依靠理性思维的方法因为当时的印度的这个人的这个 智慧呢已经开启了，他的理论思维的水平嘛还是比较高，所以他就用缘起法，用四谛十二因缘来解说这个达到解脱的道理。那法界是什么呢？法界呢是没办法去认识的，法界是不可言说的。我们要探讨法界了，只能说拿我们现有的认识方式，那就是理性思维的方式，去找到一条通向法界的道路。那么道路呢，就是从这个我们所能认识的这种现象里边，去找到一个永恒不变、普遍于一切的这种规律。这种规律呢，那只有缘起法，就是一切现象呢，都是依靠一定的条件而存在，随着这些条件的消灭而消灭，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但佛法的道理嘛，它依据的原理嘛，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原理。但是这个原理呢，它的内涵是很深的。所以呢，佛的弟子马胜比丘呢，他把这个偈子呢说给当时的卫道师，这个舍利弗跟摩诃目犍连的时候，那两个人呢本来就有神通就很大，智慧就很高，一听到这个偈子，马上就开悟，得法眼净，就证得这个最低的这个须陀洹果嘛，就说明这个偈子虽然非常简单，这个缘起的道理非常简单，但是呢，它内涵的道理呢非常深。如果完全能够按照这个道理呢去调节自己的心的话，就当下就可以证悟到法界，起码是证悟到法界的一分吧，就可以获得，起码是这个，这个不是太高层次的这种解脱吧，个人起码是可以解脱的，然后呢，很具体的应用这个缘起法则，去进行修行的时候，那就是四谛跟十二因缘法。四谛法嘛，它先这个肯定，我们这个现实的生存呢是有充满各种痛苦的，生老病死等等苦，这些苦呢不仅古代普遍存在，现代社会呢也普遍存在，只不过现代社会的人呢，因为社会节奏太快，太忙了，无暇没有时间呢去反省，这些痛苦，虽然没有时间去反省吧，但是这些痛苦呢，它所造成的压力呢，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边、无意识里边，起作用，所以白天呢，虽然尽管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想要去解决它，但是呢，它在无意识里边、潜意识里边呢，它还是起作用的。就这种作用呢，导致了当代的很多人呢，以上层社会的人呢，他的心灵呢，这个不安静，他觉得浮躁，他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他觉得压力很大，他一个根本原因呢，并最直接的原因呢，好像是社会原因，实际上深层的原因呢，还在于这种这个佛法所说的种种痛苦的这种在意识深层的这种干扰造成的一种压力，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灵压力。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即使你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呢过得很幸福，当你其他的要求满足以后嘛，他就很可能呢仍然感到很痛苦。这个佛陀当年呢也正好是这样，现在的在这个一些企业家里边嘛，这种情况也是越来越多了。在佛陀时代呢，因为社会生活呢非常简单，当时的印度人呢，因为印度人一直到现在还很懒惰的，当时是肯定是非常懒惰，他们曾经讲过嘛，有一个预言，就是印度人呢根本用不着去生产，他说只要是躺在树底下睡大觉，然后这个有一个绳子就行了，这根绳子呢吊在树上，然后睡醒以后吧，想要吃东西了，把这绳子一拉，那水果自然就掉下来了，他就这样，他说你还 吃不完的，因为他当时呢，大概这种情况是很普遍，所以他一天有大量的时间去反省人生，他很容易体察到人的生命的这种短暂，人生命本来就有的种种痛苦，那么他接受这个痛苦，这是一个事实，这就叫苦胜谛。苦胜谛的意思就是这些苦是确确实实是去有的，并不是佛陀了虚构的，也没有什么夸张。这个经里边对于，尤其是生老病死这种苦，也就是死亡的痛苦，死亡的痛苦嘛，我们一般人没有死的人还没有感觉到，但是你要去，有机会去观察那些，临死的人的话，你还是会观察到的。那个医院里边的医生呢，就观察的很多，所以医生呢，往往他情绪悲观的也多。那么这个苦是现实存在，那你要既然要消灭痛苦的话，这痛苦呢已经是一个结果了。这个结果是，任何结果呢必然有它的原因。这个原因在哪里呢？佛陀的回答呢，他的方法呢是从按照缘起法则呢，是从内心去寻找，那就要分析人的心理活动了，分析人的整个活动呢，他是怎么产生这个结果的，这个种种痛苦的结果的。那么追究的原因，首先就追究到这个结果呢是一种业报，业报嘛就是我们行为的这种它所引起的必然结果，它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呢引起的必然结果，那么行为呢引起这种痛苦的这种行为呢，它有善跟恶，不善不恶呢有三种，引起痛苦的主要是善跟恶两种，或者叫做不善吧，善跟不善。善的意思呢是对自己、其他人，还有包括整个社会、今生、后世有益而无害的，这样的叫做善。反之呢，对于自己、别人、今生、后世有害无益，或者呢对自己有益，对别人无益，或者呢对现在今生有益，对后世无益，这样的嘛都属于不善，这种主要是佛法所讲的业，业的意思是造作，你造作了这样的身口意三业，实际上能够发起这种引起业果的呢，主要是身口二业，身业嘛是行为，语业呢是语言，行为呢，善的行为呢，有布施，有持戒，孝顺父母啊，尽到责任呐，对朋友友善呐，帮助别人呢，这都是对自己对别人呢今生后世有益无害的，它是善意。相反呢，杀生偷盗，奸淫，诈骗等等，哪一个社会大概最重的罪恶嘛就这么四种，所有的宗教嘛大概戒律里边嘛所主要禁止的嘛也就是这么四种，今天呢当然还增加了很多，但是呢都可以包括在杀盗淫妄这四种里边，这四种行为嘛对于自己、别人、社会、今生后世都是有害无益，或者是仅仅对自己有益对别人无益，比如说贩毒吧，贩毒嘛，贩毒的人做得好了他是可以发财的，他对自己今生可能很有益，他会成为亿万富翁，但对这个吸毒的这些人呢是今生后世也极为不利，对自己的后世呢也是极为不利，堕入地狱无疑了，按照佛法的话，那这样的事情嘛还有很多，比如说你搞这种 宰杀动物的这种职业吧，啊，这种职业吧对社会来说是有益的，因为社会需要吃肉，啊，这个好像是给别人服务的，啊，好像是对，对自己别人都有益，啊，自己也得到了收入，别人也满足了别人的需求，啊，但是对后世没有利，啊，他吃肉的人吧，他后世也起码是不大好吧，引起不大好的后果，啊。这个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吧，起码后世呢，他的下场呢是很不好。那么就再进一步的追究，这个业，善的恶的业是怎么造作的呢？造作善恶业的这个一个主导思想呢，就是这个一定的见解。那就是今天讲就是人生观跟世界观，就我总结一个主导思想，啊，作为人的话他肯定有一个主导思想，啊，这种主导思想就分为正见跟邪见两种。正见吧，那就是一般的来讲吧，啊，从事善业嘛，他认为我这种行为嘛是符合道德的，也符合社会的需要，规定着这个伦理道德，啊，我自认为这个对自己他人社会都是有好处的，我这样做的话是有意义有价值，他从这个出发了，他才去做好事，这个不善业呢，他就相反，他认为呢，他也认为我这样做了以后是对我有利的，比如说这个贪污嘛，他认为这个我只要能够逃脱法网，做得非常隐秘，别人也不能发现，这个就能发财，因为这个钱呢，这个东西对现代人来说，这东西用处太大了，没有人不爱钱的，钱越多完了，他当然觉得自己越幸福，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吧，他肯定认为这样做的话，只要做成功了，那我现实得到利益呀，他肯定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呢有一个来生后世，这个贪污的人呢将来是要堕入恶鬼道或者地狱道的，他肯定不相信，这个呢他肯定是极端的自私，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别人的国家的大众的利益，而干好事的人呢，一般的来说他不是只考虑自己，他跟别人交往他考虑自己跟别人两者的利益，还考虑社会的利益公众的利益，这就是一个世界观不同。世界观的不同呢，这个表现在它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世界观呢，是通过长期的认识形成的，它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有，一生下来的时候吧，人性呢，很难说是善的还是恶的，它都是在社会生活当中呢形成的，那么佛法呢进一步的追究，它这个正见跟邪见了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他这个由正见跟邪见了发动的这个业呢是怎么发起的，就要发起这种能够是善的或者不善的这种业的时候，他肯定有一个见解这里作为主导，另外呢他肯定会有一种心理学上呢叫做情绪，这个佛法讲的就是善的心所不善的心所，不善的心所吧通称为烦恼，比如说这个贪污盗窃，这个都是因为他特别贪财，因为贪这一种烦恼，他在贪心的指使之下，他驱使着他不由自主的呢去干这种事情，当然也有一个世界观的主导了，有的世界观非常确定，他认为这样干了绝对是正确的，是理所当然的，有的杀人魔王嘛，他认为我杀人了这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他的价值观，他也不是说他就生来就形成，他肯定是在社会生活当中呢逐渐的形成的，都是出于一种这个烦恼的驱使，善业嘛那就出于善心所法的趋势， 那么烦恼，那是人心里边本，心里边本来就具有的，这个人天生的，啊，这是只要是这个慢慢长大啊，变成一个社会人，在社会生活里边生存，啊，你就必然产生贪心，别人妨碍你的利益的时候，必然产生嗔恨心，啊，自己想要争取到的目标了，啊，自己没有弄到，别人弄到比自己弄得好，啊，必然产生嫉妒心。自己比别人强的必然产生傲慢心，它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它就自然产生人的心理机制了，就是这样。它为什么产生呢？这个佛法了，就要进一步追究它的产生的原因了。那么它所有的烦恼，包括这个善心所，善心所就是能够世间上的一般能够做善事的这种人呢，虽然说他做的是善事，对他是有益的，但是他还是处于一个这个一个烦恼心，一个烦恼心嘛，那就是他也还是自我中心的，就是考虑问题的时候嘛，他还是首先有一个自我的利益存在，他帮助别人嘛，他还是想这样帮助了以后嘛，或者是对我的身心健康就有利，或者呢我帮助了你，我将来用得着你的人，你也会帮助我的，或者呢，我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好，这样就是那个就可以将来可以提薪呢，可以晋职啊，我的人际关系好，这个对我有利，我在这个单位里就混得好，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包括信佛修行，祈祷佛菩萨，还是为了让自己生活的好一些。还是出于一个烦恼心，乃至修行想要成佛了，那好多人想要成佛了，他也想，你问他为什么要成佛了，因为佛了，受到很多人的顶礼膜拜，而且现在修密，藏传佛教密法的好多人嘛，就看到这个上师呢，受到很多人的顶礼膜拜，还要一供养钱了，供养很多，他自己也想成为一个上师，然后受到众人的顶礼膜拜或者像黄念祖老居士讲的，多抱一些美女，这种人呢也是不少的，虽然说他在学佛，他是出于一种烦恼心，那么这个自我中心，这个我执呢，才是产生这个一切这个痛苦的最终的根源。那么再继续追究下去的，那这个我知呢，从哪个地方升起呢？我知呢，进一步追究，那就是从无明升起。无明嘛，就是遮蔽本来的智慧，使它不能显现光明。黑暗，这就叫无明。无明的具体内容呢，这个在佛教的各宗各派里边嘛，无明作为烦恼的根源，生死轮回的根本，这一点呢都是一样，但是对无明的具体解释呢是有区别的。那么小乘佛教讲的无明呢，那主要是对这个佛法的最根本的一些原理不明了，就对于这个因果报应，行善必然得善果，作恶必然得恶果，这些原理呢不明了。对于无常无我这个原理不明了，无常无我这是任何有为法呢都普遍所具有的性质，但是一般人呢总是认为嘛，有的东西是有常的，爱钱的人呢认为金钱是永恒不灭的，一般的人嘛总认为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存在呢好像是一般也很少考虑自己总有一天会死的，很少考虑这个问题，认为好像我就将来永远存在，或者呢认为内心呢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一个灵魂，这个其他宗教的信徒嘛大概都是这样看的，相信内心的，虽然我现在的身体将来会死，但是灵魂呢是不会死的。对于这些天生的就是一个不明了， 因为这些是需要智慧才能明了的。人一生下来天生就没有智慧，就只有愚痴，啊，就是知识，关于社会方面的智慧呢，也是后天呢通过学习呢所得来的，啊，如果不修学佛法的话，那么有关佛法方面能够出世间的这些智慧呢，你就不能够得到。那么无明那是天生就有的，本来就有的。如果要追究无明的根源，它从哪儿生的呢？这件事就不好讲了，不好讲的小乘佛法里边的就没有讲，只把它追究到无明。最根本的无明呢，那就是误认为内心呢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自我，或者呢误认为我这个身体呢，我的这个社会性的这个自我还有我所具拥有的一切呢，这个是永恒不变的，是永远存在的，这个是所有的人呢都是具有这种天生的这种执着，我们的身体念念都处于新陈代谢生命变化当中，这个只有过个十年八年嘛，才能看出这个人老了多少变了多少，实际上呢他每分每秒都在变，起码呢当我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的肉体呢已经不是昨天的那个我了，它已经有若干的变化，虽然非常微细，但时间过得长你就可以知道，但是我们总还是认为我就是长得什么样子了，就是那个样子，这就是一种天生的一种我执，执着于这个身体的它是有不变的成分的，是自我，来自我所拥有的东西，我的财产钱财呢，房子啊，汽车啊，我从社会上争到的名声啊，像我们读书人嘛，大概这种自我嘛，有的时候要比一般人呢是要更永恒一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吧，就认为你虽然人生是有限的，但是我要像这个古代的文人一样，我能够写这种传颂万代的这种文学作品，即使我能写一首像李白那样的诗，这不不朽了吗？我的同学也讲，那比皇帝强得多，你那个唐朝的皇帝李白那个时候的皇帝谁知道他是谁呀？但是李白你问中国人李白是谁不知道的少得很，我们都是这种世界观，这就是一种还是一种我见，想要立下儒家嘛三不朽嘛，立功立德立名，想要建立万世的功业，建立这种非常伟大的这种人格，让万世能够敬仰，像孔子一样的作为圣人敬仰，那也还是出于他根本上也还是出于一种我见，他把这个他所认为的这个自我呢看得是永恒的，希望把它保持得永恒吧，就是这种我见呢，这个佛法跟别的宗教别的哲学不一样的地方，别的宗教跟哲学呢都不否定这个，都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做人的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那哪有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社会上的人吧按照这个去社会所规定的一些道德标准去修养嘛，它可以使他的人格很伟大，使他的事业嘛做得很成功，这个世间的学问呢都不否认这个天生就具有的这种我见，当然了他也认为这个我见呢如果说过于这个膨胀的话，这个是对自己对别人呢都有害处的，他也看到这个我见呢也确实是万恶之源，老子道德经里边也是这样说的，孔子呢也是这样说的，他们都是要用一定的方法尽量叫人克制这个就佛法教的我慢，把自己也尽量还是要看淡一些，私心呢不要那么重，不能不为自己着想，但是私心不能太重了，私心重到一定的地方一定的地步那就必然发展的罪恶，你问监狱里边的人嘛，你要让他追究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话，我看过一个电视一个北京一个小伙子好像就是因为贪财了 然后贪色了又杀人了，那个记者呢就去追问他，那你后悔不后悔？他当然后悔了。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小伙子想了一想说，还不是因为过于自私呢。那确实是这样，你追究到最后你为什么要作恶呢？就是因为自私嘛，或者是过于自私嘛。这个一般的人嘛，好人嘛，他是把自己的利益跟别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他调节到一个不损害别人跟社会的利益，这个什么就是善意。如果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人跟社会的利益的话，这个就是恶意了。善恶吧，大概是这样区分的。四谛法呢，这个十二因缘呢也是差不多啊，它的追究这个烦恼升起呢，要比四谛呢要更具体一些、详细一些。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他现在的这个能够引起生死轮回的这种苦果，这是因为有了，就是因为现在既定的这种生命的存在形式，比如说我们现在身为一个人，具有这种肉体，具有这种生存方式，我们就必须要吃饭，要穿衣，必须要有钱，必须要工作，你才能生存下去，就必然了，到一定的时候必然要病，必然要死，这已经是一种果报了，就这是你前世的一种果报。那么这个有从哪儿生呢？有从这个爱而生。爱呢就是贪爱，所以你能贪爱世间的什么东西呢，你才能生于世间。这个个人的贪爱不一样，但是共同的，这身为人的共同的贪爱呢，那就是一个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之本呢，尤其是最直接的原因，使你为什么生成人呢？生命之本是什么呢？那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欲。那佛陀呢，那慧眼看见这人怎么生下来的，那就是因为性欲生下来的。他在中阴身境界呢，看到雷声的父母交合，然后就因为这个人呢一生的存在呢，就是一个儒家讲就是一个饮食男女，人最根本的欲望呢就是饮食男女，这三大件人一天呢大概天天离不开饮食，一般的人呢起码你一半个月呢离不开男女之欲吧，你已经形成这么一种生活习惯，那么这种生活习惯怎么会一下子改变呢？它已经是一种生命的模式了，你生来就是如此。如果说是死了以后人还继续有一个存在，心灵存在的话，那么必然它是我们这个今生生命的继续，今生所有的习惯必然继续下去，今生的最根本的饮食男女之欲，你死了以后必然还是一个饮食男女之欲，你还是需要吃饭，还要喝，需要喝水，必然到一定的时候还要有男女之欲，当有这个男女之欲的时候呢，他这个境界就现前了，跟雷声有缘的，总之你是一个，总是你这个贪爱人嘛，主要表现在贪爱这个男女之欲上边，你就这样生下来的，这就是身为人的最直接的因。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同时有两个神跟我们同时诞生，住在我们的身体里。他这两个神管什么呢？管到一定的时候吧，到一定的机构里边便去汇报这个人现在做了什么，大概就相当于道教所讲的善恶童子吧，大概是不知多长时间去汇报一次，然后在那个地方像电脑一样给你记下来，到一定的时间结算一次，接下来如果你作恶多了的话，他可以按期的到一定的时候可以减你的寿命，可以使你生病，可以给你本来就应该发财的可以让你不发财，本来就应该升官的可以让你不升官，所以人的命运呢应该说一生下来就定了，这个是有些人可能是这样，大部分的人呢还不是这样。 因为人的行为呢是不定的，心是不定的，行为是不定的，啊，它是大概若干，起码是若干年结算一次吧。他有一些人呢，台湾有一些人呢，这其中有一些人，有二三十个嘛，其中大概有三四个了，他那个眼睛能够看见这个园林，他跟这个园林，他说园林是非常善良的，啊，你要跟他交往，他非常热情，啊，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告诉你什么问题，啊，他还懂得怎么修道，啊，他最后呢就问我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这些原理呢，他说在71年以前从地球以外的一个星球上来的，啊，他说自从来了以后他就喜欢这个地球上的山河大地，啊，这就回不去了，那只好，啊，就是这样的。我问这个原理什么形状的，他说是人的身体，动物的头，啊，头呢都不大一样，有的像马，有的像什么像老虎，有的像狗，啊，都不大一样。这就说明了你不仅仅是谈爱男女，你就是大概对地球上的任何一件人类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件东西，你如果热爱它的话，形成一种习惯的话，你想要从这个人类社会里边要超脱出去了，大概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佛法要超出三界，它不仅仅是超出人类，但仅仅是超出人类的人呢，能够升天的人呢，这个在人里边呢就已经很少了，那么这样追究的话，啊，那这个爱呢是产生这个有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啊，正因为爱呢，贪爱什么，他才造业，造这种杀盗淫妄这种业，都是因为贪爱什么。爱呢又怎么形成，就是因为取，取是执着的意思，把那个东西拿来当做自己的，啊，它有四种取，啊，总之就是一种意志的一种自主活动，他总想把攀缘什么外边什么东西把它拉来作为自己的，啊，取意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认知形成一个确定的认识，啊，这个确定的认识如果从头讲起的话，首先呢就是六入，啊，或者十二处，十二处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个身心能够形成认识的这个机制呢，是天生就这样，啊，这是前生的一种果报了，啊，我们人类生，那大家的这个认识的机制都是一样，我们是拿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六大器官去辨别各自所能接到的外在的信息，然后形成认识，啊，这个天生就是如此，只能通过这个途径去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时候，首先是形成触，触呢就是，你不去，比如你睡大觉的时候，你是没有什么认识的，触呢就是你内心呢，毕竟要有一个愿望，啊，你这个心灵呢开放了，开放接触外界，内心跟外界相接触，这个时候发生一定的关系，这就堕入因缘所生法了，开始因缘所生了。由这个处呢就开始有了受，接触未境，辨别这个未境的种种信息，啊，受呢就是一种感受，或者是苦的舒服的，或者是乐的舒服的，不舒服的舒服的感受，啊，由这个感受呢又产生想，想呢就相当于心理学上的知觉，啊，然后呢我们把很多的感官经验集合起来以后，才能形成一个对所认识到对象的一个认知。这个认知呢，是用语言来表示的。这个婴儿呢，他是不能形成认知的。婴儿看见他的妈妈，他也不认识。他是通过多次的分别，主要是通过辨别妈妈的气味、声音，这个妈妈他才认识了。哦，这是他妈妈。他根本就叫不上什么名字，名字呢是他长到几岁以后嘛，他经过学习了，他才知道。我们认识世界呢也是这样，先得到一个感官的一个印象，但是不能确定这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东西，比如说我就不认识很多电器， 啊，就不一定你走到商店里边去，很多东西，尤其是这种新出的这种电子产品的，我都不认识，不认识你就根本不知道它叫什么，更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更不知道它的价值，它有用有没用，跟我有没有关系，你就不能知道，不能知道你就不能生起烦恼，你必须要是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比如说一种食物吧，食物我没吃过的一种水果。我不认识它，我不知道这东西能吃不能吃呢，那只有吃过知道它是什么味道，而且对这个味道上呢，它升起了贪爱它觉得这东西挺好吃的，下一次见到的时候嘛，你就才想吃，然后再形成这个确定的认识，这东西走到你走商店里去这是一件好的东西，你才能确定它好，它价廉物美以后，我现在需要。你才能产生这个行为，去买它呢，还是不买它呢？现在也有种超购症嘛，觉得这东西便宜或者这东西好，这个本来也不需要，但是就想买，就患这种疾病的，就算一种心理疾病。患这种疾病的人呢，在欧洲妇女里边嘛，他占60%-70%以上啊。这我们是好多人都犯，我也经常犯这个毛病，经常买一些没有用的一些东西，积累很多。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我为什么买这东西呢？我就是对它形成一个确定的认知，我知道它这东西好，我喜欢它，喜欢嘛那是贪爱了，确定的认识嘛这是想了，然后再进一步的追究，这种认识呢，究竟是如实不如实呢？这认识呢，肯定是不如实的。为什么在这种认识上就升起烦恼呢？这个小乘佛学呢，对这一点呢解析的不多啊。解析这一点呢，就是大乘法相唯识学了，它是解析的非常清楚。总之，小乘法呢，就是给你明确的指出，你造成痛苦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贪爱等烦恼。造成贪爱等烦恼的原因，最终的源头就是无明。主要的无明呢，就是不知道因果报应，还有本来就无常无我这个真实。然而，这怎么获得解脱？怎么样消灭一切痛苦？痛苦的消灭就是安乐。首先要消灭痛苦。这个按照缘起法则的，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它就按照这个简单的原理。此呢，就是现在的痛苦，因为有烦恼无明产生，所以才有痛苦的结果。那么，想要消灭痛苦的话，非常简单，就把产生痛苦的原因——烦恼跟无明消灭，那就是证得涅槃。